解读习近平说美国试图怂恿中国攻击台湾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。最近英国《金融时报》（Financial Times） 报道，多名人士描述习近平2023年4月与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 （European Commission） 主席范德赖恩 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 会面时，习近平说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，但他不会上钩。习近平也表示，与美国的冲突将摧毁中国的许多成就，并破坏他在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。习近平也对中国官员警告此事。对于此项消讯息，中国官方并无回应。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曾在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表示，中国不会落入别人为我们设下的陷阱，暗指美国。我们姑且认为有这回事，并视分析加以解读。从美国立场来说，有正反两面可能说辞。一正面说辞，美国无意挑起大陆侵台，两岸发生战争。根据台湾关系法，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御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是其核心利益之一。台湾在地理上位于东亚中心的战略要地，与围堵中国第一岛链的锁头，对于美国而言更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。因此，美国对台军售是为了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，以确保台湾能够自我保护，防止任何外来侵略，而不是为了引诱中国上钩。美中关系本身充满了竞争和合作的重叠性，美国可能通过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来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被视为对中国的挑衅。然而，怂恿中国攻打台湾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，因为这样的行动可能引发重大的区域冲突，甚至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战争灾难。从长远来看，美国和中国都希望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，因为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长远利益。况且俄乌战争还未结束，以巴战争方兴未艾，两场战争多关系到美国的威信与利益，正在蜡烛两头烧，实无力在东方再开辟第三战场。所以说美国有意挑唆大陆侵台引发战火，不合道理，可能是习近平故意制造别有用意的说辞。二、反面说辞，美国需要台海战争来书写续命。为什么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中，拱火浇油的美国几乎在世界上成了罪魁祸首，连美国自家的大学生都接二连三上街抗议了，美国国会还在源源不断地拨款助战。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，美国发起了全球248次武装冲突中的201场。21世纪以来，美国又在至少85个国家发动战争或反恐行动。纵观历史，在美国卷入的几乎每一场战争期间，都有美国民众疾呼反战的身影，但美式战争机器仍在隆隆作响，从未熄火。因为长期以来，以军火商、国会和五角大楼为核心，以媒体、智库、科研机构等为辅助的军工复合体已成为统治美国的怪胎。据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估算，美国军工企业因乌克兰危机而获得了总价值近220亿美元的军购订单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公开承认，虽然美国将武器装备供给乌克兰使用，但至少超过 75% 的资金都留在美国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毫不掩饰地说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美国经济带来更多增长，因此要继续维持这种双赢。巴以冲突爆发后，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 CEO 詹姆斯·泰克利特更是难掩激动之情，有些冲突需要用武器来解决，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武器。 在战争快钱的诱惑下，美国对外政策越发资本化。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披露，在过去20年间，为了让国防和外交政策为己所用，美国军火商豪掷2.85亿美元政治捐款拉拢国会议员。政商旋转门的美式制度也便利了这种权钱交易。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·沃伦称，91%的美国退役军官和退休官员都在离任后充当国防承包商的游说者，包括现任在内，连续3任美国防长也都有军工任职背景。在权钱勾串下，美国这部战争机器四处臆造敌人，大发战争财。特别是近年来，美国通过主导北约东扩，挑动乌克兰危机，已将欧洲牢牢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，打着支持欧洲盟友和伙伴的旗号大量售武自肥。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菲利普·金巴多所言，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。如今俄乌战争已近尾声，以巴战争规模太小，一旦这两场战争结束，这只怪兽必须另找对象续命，台海战争就是最好的肥羊。且民主与共和两党把内政搞得焦头烂额，债台高筑，挑起台海战事，正可仿效乌克兰，支持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长期战争，没收中国政府和公民的海外资产。中国不是想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安心发展吗？台海战火正可破坏中国一心想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，让中国陷入战争泥淖，然后冠冕堂皇的抢劫中国的海外资产，把他们抢劫俄罗斯的那一套给中国复制一遍。所以最近迫不及待，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，相较去年的25家规模还多，且厂商更多元，推销军工产业，项目不止战斗机、防空导弹，最特别的还有近年来台湾积极发展的无人载具、时速最高逼近100公里的无人攻击艇等最新产品。在旧大陆立场来说，从520赖清德的就职演说里，对于两岸问题除了可以看出他遵循蔡英文路线，更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且将不隶属的历史推升到400年前荷兰治台时代，更凸显两国论的历史深度。大陆的民怨沸腾，网络上甚至出现很多酸国台办无能，是出卖大陆的贵台办，主张赶快武统台湾的声音可说破表。中共既然把统一台湾纳入宪法，所以两岸统一的摊牌是难避免。两岸合统如无可能，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，台湾再怎样增购军火都不是大陆发动武统考虑的因素。关键在于美国的因素，没人可以预测一旦台海发生战事，美国会介入到什么程度。毕竟大陆目前的综合军力与美国还有差距，一旦真枪实弹对干，即使伤敌1000自损800，对大陆目前经济复苏与民族复兴进程的伤害也是难于承受之重。也许有人认为1950年中共当时一穷二白都敢与美国联军打韩战，现在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当，何惧之有？这就要牵扯到人性趋吉避凶的思维问题。俗语说，赤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人越穷越不怕战争，越富越想生活安定。大陆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，过惯了安逸的日子，一胎化政策下子女又少。习近平的领导班子也非全是鹰派，还是有部分鸽派，或称务实派，习要发动干戈时不得不考虑那些安逸派政治伙计与民众的感受，如为穷尽合统手段，贸然发动武统，万一美国认真介入，台海战争陷入俄乌战争式的泥淖，届时恐怕引起民怨，习近平领导的权威马上受到挑战。这时候的输赢， 不仅仅涉及到习近平个人政治命门，更涉及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。这么大的赌注，胜了固然好，但输了怎么办？习近平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为了安抚民心，稳定党内鹰派人物的躁动，给予与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会面的机会，说出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，但他不会上钩的口诀，一方面提醒欧盟美国的阴谋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被美国牵着鼻子走，躺入台海浑水。一方面也警告国内那些躁动的伙伴乡民，不要掉入美国的圈套。习大大不是怕事，挨呛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显然习近平的眼光掌握民族复兴进程更甚于目前的台湾问题，只要达到民族复兴的高度目标，解决台湾问题自然水到渠成。